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三。昨天呢，高杰给重点报道了中共的重磅经济政策，他这个政策呢直接引起了中国股市包括美国股市的反弹。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的沪指啊等等仍然是上涨超过1%，但是呢道琼和标普今天呢则是收黑的。这就看到哈，基本上这一次的所谓的经济政策呢，就像我昨天讲的，其实美国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有媒体呢，对这个政策呢长期中期都不看好哈。那一会儿呢有机会我再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些情况。但今天呢就是中国股市反弹，但是呢道指下跌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催化剂哈。那过去连涨了4天，连破4天历史新的记录之后呢，基本上抹去了最近的涨幅。我们看到呢，今天包括蓝筹股当中哈，道琼斯平均指数是下跌了 0.7%， 下跌了293点，将近300点，结束了四天的这种连涨，一共是跌幅是 0.7%， 报41914.75。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唯一上涨的，涨了 7.68%。涨幅是 7.68 点，涨幅是 0.04%， 收报 18082.21。 S&P500 指数呢也它是两连涨，今天呢也跌了个 10.67%， 跌幅是 0.19 跌了 10.67 点，跌幅是 0.19%， 报 5722.26。费半今天是上涨了40.75点，涨幅 0.8%， 报5132.52哈。这是今天美股的几个整体的一个走势了。那今天呢基本上就像刚才我讲的，除了上周联储降息 0.5 个这种短期利率哈，下调半个百分点，它的这个效果呢仍然是持续。昨天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并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呢中国央行的一系列支持自己疲软经济的刺激措施呢，让股市以及昨天的金融股指哈，中概股大幅受到了一个提振。但是今天啊就没有这样的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今天的无论是经济的数据、企业的财报都不多，新屋的销售数据呢是略好于预期，但是呢对市场其实没有什么推动的作用。今天呢有什么治疗湿疹的药物哈等等的一些研究结果呢是让市场感到失望，像安进呢等等这些公司股价下跌了 5.5%， 对道指呢造成了影响。昨天呢 Visa 哈就跌了 5.5%， 此前呢又跌了个今天又跌了个 1.2%， 因为司法部要起诉这个公司违反反垄断法啦等等。周四呢，明天将是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哈，一个是周四公布每周失业申请救济的人数、耐用品订单的数据，周五呢，则是美国商业部将公布个人收入的和支出的趋势的数据，还有一些美联储偏好的通胀的指标。所以明天和后天的这些经济数据，假如没有中国的这个重磅的经济刺激政策呢，其实这才是对美国股指带来重要的因素。但昨天呢一下给冲没了，那明天和后天呢将是这些数据呢对美国真实的经济的一个判断。今天像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延续了涨势，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 3.736% 升到了 3.781 哈。736.781，这是从上周美联储降息以来呢，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在攀升。大宗商品价格昨天我不说嘛哈，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这种刺激政策呢一种反应哈，是上涨，先是涨之后呢下滑。像今天美国原油下跌了 2.6%，每桶呢69.69。今天呢还有以色列和黎巴嫩那边的攻击是非常的厉害的，就即使这样原油价格都是上跌下跌的，铜价呢也下跌了 0.1%。 全球像欧洲的600指数啊，斯托克600指数下跌了 0.1%， 日经225呢下跌了 0.2%， 上海综合指数呢上涨了 1.2%。 今天的股票的市场啊，从昨天像标普500和道琼斯哈，都是昨天的创下了历史高点，都开始回落哈。然后呢，对某一些特定的一些股票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天。今天的整体市场表现平平的。那曾经呢叫做Stage Fix 呢，是经历了非常惨痛的一天。这是在2017年上市的一家公司，它的市值一度超过了100亿美元，被称作 SaaS， 叫做软件即服务的这么一种股票。然后它是干嘛的呢？它是承诺呢为客户挑选由算法选出来最时尚的服装，但是呢它的股票已经激跌了近40%，市值呢降到仅有2.77亿美元啊。2017年到现在曾经超过100亿美元，现在只剩2.7亿美元左右哈，这差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从来也没有进入到蓝筹股哈，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蓝筹股许多的表现都落后于现在的市场。在标普500当中表现最差的几只股票当中哈，包括道琼斯平均指数的两个成分股，什么 Intel 啊，还有波音，还有这个 Walgreen 等等。那这些公司呢到今天早些时候还都是道琼的成分股哈，后来都被亚马逊给取代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蓝筹股表现也不好，也都被淘汰掉这个整体的指数的这一篮子的组合当中。那这个Stage Fix 呢从来也没有进去过，但是它也是跌得非常的惨。其他呢今天还有两个非常落后的股票，也是曾经的零售商，咱们以前讲到过哈，一个是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这两家公司呢都是依赖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当下，汽车保险呢，车贷呀，食品杂货呀，租金呢等等这些必需品的成长呢仍然是上涨高居不下。还有呢就是这种低技能职业的就业市场是疲软的，所以呢真正挤压到的是低收入阶层哈。那么这些呢也就导致了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连他们的这个消费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而富裕的家庭呢其实是从高涨的股票市场，高涨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呢锁住了之前低利率呢这种收益当中他们是获益的，而且能够享受到哈这种股票持有的数字纸面的这种收益，人家也不用担心啊，消费信心呢等等还是在的。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真主党向以色列最大的城市发射导弹，结果呢特别有意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您关心这些新闻哈、啊？那个发射的那个导弹哈、啊，半道拐弯了，又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黎巴嫩那边去了。哎呀，真是太奇怪了！这是拦截，我不是很懂这种军事技术哈。你看那个录像，真的觉得太神奇了。它是拦截回去了，还是那个芯片被制导了？太莫名其妙了，就看着简直了，这仗怎么打呀？自己发的导弹回头炸自己哈、啊，这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那本来呢，中东的战火升级呀、啊，这个油价是应该上涨才是的，但是今天布伦特原油期货跌了2.3%哈。所以昨天的这个上涨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这个到底实际的需求有多大啊，他这边经济能起来吗？一个消息就大宗商品都在是上涨，印度和中国在这方面显示的啊对市场的影响力呢更加的重要。现在呢代表着这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的 OPEC 和许多的消费国代表消费国的这个国际能源署之间他们这些看法呢都不是很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啊。还有呢今天一个非常亮丽的消息，这对我们湾区的朋友来讲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今天只有纳指呢是轻微上涨，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费半呢是还是上涨的，其中呢美光科技股哈今天是股价飙升的，大家可以看着哈，盘后呢它的交易呢已经上涨了约14%哦。它呢是因为人工智能的需求哈、啊、发布了好于预期的季度的业绩和前景的指引，所以呢盘后股价呢直接就跳涨了12%，现在已经来到了107-108左右哈、啊、震荡。公司呢表示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推动了数据中心芯片的销售，而美光呢它就是内存芯片的制造商嘛，所以截止到八月底的这个季度当中整体的收入是去年同期的2倍。 而且呢，他预计呢，这种增长的势头在当前啊，现在这个第三季度呢，它还会持续。他们预计呢，收入和调整后的盈利都将超过分析师的预期。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表示，我们以美光历史上最佳的竞争定位进入2025财年。财年呢有的是整年计算的哈，有的呢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财年的截止日期。那你按照他这个讲的话，他们八月是他的第四季度，九月开始是他的2025的财年开始计算哈。他下面呢我们看他的收入是 77.5 亿美元，按照他自己的2024年的第四季度的财报收益报告哈，超过华尔街预期的 76.5 亿，77.5 现在是 76.5 哈，多了1亿美元的收入，利润从一年前的 14.3 亿美元亏损上升到 8.87 亿美元亏损的，每股亏1.31块，现在呢到每股收益0.79，这个七毛九，每股调整收益是1.18块，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11。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将在85亿到89亿之间，调整后每股调整后的收益在1.66到1.82块，均高于分析师的预期。所以今天呢，的股价哈，今天这个收盘的时候，它本身就上涨了1.88%，盘后呢又上涨了超12%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因为美光呢，它是芯片制造，它是广泛的芯片内存的芯片的制造商，包括呢民用的这些什么手机啦，包括什么电脑、个人电脑消费品呐，包括这些 AI 呀等等。所以它的这个财报如此的漂亮的话呢，让大家对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的第三季度的这些大的芯片商，包括 NVIDIA， 包括对他们的这些都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提振的这样一个感觉吧。所以呢现在的情绪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纳指是上这个上涨的。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看的消息呢，则是 Berkshire。 我昨天是匆匆忙忙给大家提到了哈，巴菲特呢在最近这几天，从上周五到昨天，他们又出售了近8.63亿美元的股份，持股比例呢降到了 10.5% 哈。那么这一波披露的热潮可能很快呢就会结束了。因为他现在是 10.5 嘛，他再卖个0.6左右，他就是 10% 以下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再报告了。那将来呢你就要等到每个季度啊3个月才能看到持股规模的这个报告，人家不需要了，因为他的持股规模不到10%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仍然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作为逃顶大师，这个 Berkshire 啊，他们自己在做的这个动作，美股呢现在大家仍然是看好的。昨天我讲到了高盛呢说预计 S&P 500啊涨到6000点啊等等的啊。今天呢有一个 Vanguard 就是资产管理公司 Vanguard 的最新的数据，在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都非常的成熟哈。在8月5号那一天，叫做黑色星期一嘛，是股市经历了全年最糟糕的一天。当天呢是因为失业率上升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哈，再加上当时的日本的这个央行涨不涨息的这些事情，道琼斯平均指数呢那一天啊平均下跌了 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了 3.4%。 所以市场当日是出现一个恐慌，但是呢 Vanguard 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却发现哈，这个散户投资者大部分都挺过了八月的抛售，大多数都倾向于逢低买入的这个策略。他说呢 97.5% 在 Vanguard 的平台上受访的投资者，他们在八月五号当天并没有进行交易，而那些当日呢进行交易的97.5%，大家看着哈，不动了，大家不动了，我不买，我也不卖哈，97.5%这个比例。而在那些进行了交易的投资者当中呢，进行交易多少啊？就是不到3%哈，2.5%。这里边又有73%的人选入了逢低买入。17%人选择了恐慌性抛售，所以 73%去割了这个17%嘛，哈，这个报告我觉得蛮有意思，跟大家去分享一下。Vanguard 呢，投资小策略小组的高级分析师呢，在声明当中说，即使面对金融媒体的悲观的报道，但投资者更倾向于坚持策略和折扣买入，而不是恐慌性的抛售。在波动面前，保持纪律性是令人鼓舞的，这是长期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太有意思了。那这种策略呢，为他们的这报告显示啊，为他们在他们平台上的这些散户带来了回报。8月5号之后呢，标普500指数反弹超过了10%。截止到9月24号，昨天哈收盘的时候，那些在市场下跌时逢低买入的散户已经获得了一部分的收益。即使他们当时没有入场，他们仍然可以处于领先的地位，因为呢，在9月份标普500指数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而那些选择抛售的投资者呢，受到惊吓了哈，就错过了这一轮市场的反弹。还有呢，就是他们表扬说散户在市场动荡中保持冷静，同时对未来股市表现呢也持乐观态度。 Vanguard 的调查，散户平均预期股市在8月后的12个月内将获得 6.2% 的回报率。他们还认为未来12个月内股市崩盘哈，崩盘的定义呢就下跌30%或者更多哈，可能性仅为 4.4%。Vanguard 的投资行为主管呢，在声明当中说，投资者不仅没有被短暂的市场抛售和失业率的加速上升所影响，反而表现得相当的乐观。他们受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通胀下降和市场韧性的提振。这个报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很多人也都是散户，所以呢，媒体怎么抄抄，怎么抄抄就大家得听着看哈。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很厉害。上次打电话的 AB 先生，他就逢低就吸，对吧？逢低就吸，对，逢低就吸，但是逢高也知道往外走一走哈。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挺有意思的一个报告，那您是其中的哪一部分呢？今天呢还有几个个股的消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在个股的时候再去看它的从技术曲线当中的一些走势哈。Meta 今天是上涨了 0.88% 啊，那它自己呢在周三宣布了一系列的一系列的新的消息吧，他们和一些宣布和一些好莱坞演员呢，一些很有名的演员达成协议，允许呢社交媒体公司使用这些演员的声音来开发新的 AI 助手。所以包括呢，今天他们在年度开发者硬件会议上发布新的聊天人机器哈，还有他弄了那个眼镜，他那个 AI 的那种眼镜，然后呢还得到了NVIDIA 的那 CEO 黄先生啊，得到他的背书啊，那个重量只有100克，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很炫。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也让股票呢上涨哈，推动了今天股票的这个上涨约1.5%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也跟大家讲一下，也是 Vanguard 的。Vanguard 呢，今天它是被跟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周一提交了一份文件。Vanguard 将会就该巨型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日期基金涉嫌损害应纳税投资者的长期诉讼达成和解。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很多人呢是不太知道的哈，因为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钱基本上在 401k 啊公司指定的一些投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但是一旦你退休的时候呢，你这个钱如果从那里边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结算的动作的。那你那个时候如果有 capital gain 的话，你会要去缴费用的哈，这个很多人是知道的。那么这个 Vanguard 的它咋的了呢？2021年的时候，它的机构客户啊，也就是在他这上的客户迁移到不同账户后，发生了这种资本利得啊，就 capital gain，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那他都是在 Vanguard 的，但是他是在不同的账户当中，这一下子呢就让很多的 investor 在他这里边就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没有被机构呢提醒，你这些基金呢 你账户你让我投这个基金也好，并不适合这种硬税的这种账户。一位投资者呢就抱怨说，我被OneGuard已经坑了哈，导致了巨额的税单，是OneGuard引导我走上这条路，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其中一个投资人呢，他说他持有在2022年1月的时候，他说他持有360万美元的 OneGuard 的目标退休2035基金，引发了州和联邦税单，结果呢，他的税单要缴15万5 capital gain， 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这就是这引起了这一场诉讼。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OneGuard 和马赛诸塞州的证券机构达成协议，向该州啊因意外税单受到冲击的投资者支付了600万美元，这是在马赛诸塞州哈。那刚才呢说到的呢，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哈，周一呢又交付了这一个文件，达成了和解，具体的金额呢现在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你要找一些基金管理的这样的一些 agent 的话，他要管理，他就要把你的钱挪到他自己管理的平台上，这个时候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也许你的股票出去了就损失了，也许呢就会产生 capital gain。 那这些呢需要我们自己的散户投资者要有基本的这些常识，如果对方对此没有对你提醒的话，你可以对他实行这样的一个诉讼。因为作为专业的 advisor 哈，他有这种义务，有责任向客户说你这个股票或者这个钱从一个账户挪到哪个账户上，从哪个平台挪到哪个平台上，可能产生的相应的资金管理的gain 或者是损益啊，都要去提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作为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去了解一下。OneGuard 这已经是最大的资本管理的公司，居然是发生如此不专业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我不说吗，有点乱哄哄的哈，真的是表现的，哎呀，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专业的也不像专业的，然后呢，政治家也不像个政治家，这个世界整个是一个乱哄哄的这个状态。同意高杰的这个说法，给我点个赞。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还是有哈，都在分析中国的这一次的大一揽子的这个刺激计划。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些问答哈，蛮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他这个问答呢，我也给大家去说一下。问啊，这到底是一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行动啊？就到底是一个，这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刺激计划？是货币刺激还是财政刺激？回答，这是一个货币刺激哈，是央行采取的措施，不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行动。而正因为如此呢，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大胆的财政计划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它值多少钱呢？银行数据显示，大约为1万亿到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420亿到2840亿美元。央行在做什么呢？通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腾出了1420亿美元用于新的贷款，而且呢，晚些时候可能还会行第二次进行下调，降低关键的短期利率，也就是7天期逆回购利率，降低1年的借贷成本，提供了支持股市的贷款，包括710亿美元用于帮助市场参与者购买股票，以及近430亿美元用于资助公司股票回购。为购房者提供救济，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降低第二套住房的最低存款额啊。昨天我为大家讲了，但是你要一算的话呢，每个月大概平均能够有个200多人民币，280人民币左右。那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呢，不太能够解决这样的一种现在目前房地产的这种情况。而相反呢，你既然可以做 refinance 了，大家都会用更降低自己的杠杆，然后呢尽量赶快还款哈。所以基本上目前来看，都是认为对房地产市场不会起到杯水车薪啦。澳新银行的一位叫杨伟民啊，这样的一个 banker， 他们就估计呢，2009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昨天也在讲到说2008年那次次贷危机帮助中国度过全球金融危机的那套著名的方案，按照2024年的汇率计算的话呢，它只是 价值将达到14万亿人民币。哈，今天的这一揽子计划呢，和那个时候相比哈，根本就不算什么，这才是10000多亿人民币，对吧？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热线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听众。Hello， 这位听众你好，能听到吗？请讲。好了，掉了。那我也就是说，当时的4万亿，后来拉动了10万亿，以及呢其他信贷扩张。可是呢，当时的4万亿，按照现在的话呢，它直接要相当于14万亿的人民币。当时的 M2 和现在的 M2 的这个都不一样，当年的这个 GDP 的生产的总值和现在完全都不一样。按照那个时候你放大的话，光是那个自己央行啊，他们自己投的这个4万亿人民币的话，都相当于现在的14万亿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分析师在给客户的信当中说，就是昨天这一揽子计划远非火箭筒哈。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要这样做呢？就是中国市场呢经济太低迷了，包括呢债务的高企、物价的疲软、房地产的萧条，但放松政策呢又可能会拖累人民币，增加资本外逃的风险。所以呢，中国人行等待着美联储开始削减美国利率之后再采取行动。问，美国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影响？答，这些举措迅速波及了全球的市场，提振了欧洲奢侈品股票、全球的矿商。那今天也回弹了，对吧？大宗商品的价格今天也回落了，人民币啊，还有呢中国指数。但是如果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广泛的反弹，那么对整个美国市场的直接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今天呢，他们再一次说在11前后要发1500亿人民币给老百姓啊，发到他们兜里头，这些所谓的贫困啊什么，做一些基础的补助。我昨天说了，就是它有一个僵化的官僚系统，这些钱1500亿，这是从来不发给 宁于友邦不与家奴啊。所以他养了165个国家啊，非洲各个大大小小的这些亚太里边的不发达的在联合国里的国家，他养着165个票仓。但是呢，前两天还给了3000亿嘛，对吧？对，给非洲，但是他绝不会给自己的韭菜和人矿的。这次呢，他突然要给拿出1500亿去发放呢，大家也都在说，哇，他终于发善心了。但是呢，更多的人就怀疑哈，他说，你这个钱能进到那些低保户手里头吗？你那个在中国里边，你今天领了低保，第二天你就得交回来一半给村支书啊，都到这个份儿上，在中国的那些贫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钱最后呢，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到需要钱的老百姓手里的。对我这个观点持赞的哈，别忘了给高姐点赞哈。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去是这样，现在这样，中共不倒台，未来还会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也是他是想做一些事情，但基本上就像每一个王朝的后期，我们在外面是看的比较明显，但是他那边总是吧要折腾嘛，对吧？他总是要自救，就像每一次王朝灭亡之前呢，他都要进行自救一样，只不过他的架子呢是在这儿，所以你暂时呢似乎看不着他有多大的风险。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一些消息出来说，他们这一次一揽子经济政策是在过去2-3天之内匆忙决定的，然后呢连夜加班拿出这一揽子的计划啊，也是习近平他们真的看到经济不行了，几乎呢不能叫做拍脑袋，但是呢非常迅速的推出。他这个180度的大转弯也是过去习近平一贯的这种治理的方式，经常烙大饼啊，封城然后突然解封，把这些私营企业给你干倒，然后呢又给你放开，煤矿给你敲掉，然后呢又开始。反正习近平就是这样，这个人不是那种意志力极其坚定的人，然后又非常的刚愎自用。那么他的这种方法，就连做人家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你不能乱动啊，他是180度的治大国如翻大饼啊，就这么翻来翻去，180度的政策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极端。这个国家让他这么折腾，大家就怕了，因为几乎没有民营的私营企业敢去接这个钱，敢去再做大，因为他们说做大了也会被割肉。现在大家都想的是什么呢？怎么趁这一波能逃的逃，能这个套利的套利啊，没有人说想在这里边去借这个机会发展。所以这种180度的烙饼的大政策呢，它打碎了 这些民营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只要你习近平当局共产党这种体制在这儿，这一波创业的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了，对吧？然后民营资本不动，剩下就是国企，国企永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这种大锅饭，那么永远也不会指着国企能给你赚钱，那中石油垄断都给你赔钱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个广泛的刺激政策呢，在今天各个方面对此的一些反响以及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好了，这是前边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高姐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详细展开的一些消息了。包括我昨天所说到的哈，美国的房地产呢，这个商业房地产其实一直呢是非常的不景气啊。那现在呢，就通过降息之后，那这一波是不是起来了呢？房地产，商业房地产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人家还是有赚钱的哈。那一会儿呢，高姐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所以，永远都有赚钱的机会，就是我们有没有一双慧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看一下哈，今天的那个纽约市市长啊，因为被联邦指控起诉，纽约市现在是非常非常乱的。我看看到底什么罪名哈，这是一个突发新闻。campaign finance case 哈，因为竞选基金的资金的事儿，一个小时之前报道出来的消息哈，这是纽约，哎呀，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官员们真的是要了命了，好吧，我们就先过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呢，今天的其他的，我觉得值得大家我们一起分享的一些故事了，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麦当劳哈，麦当劳呢提高了，就今天宣布把季度股息提高了 6%， 每股呢是1.7块啊，每股能拿到 1.77 的利息啊。他董事会批准向股东支付1.77美元的季度的股息，高于此前的每股1.67哈，涨了1毛钱。新的派息相当于每年7.08美金。如果按照现在的最低收盘价304.7毛，那么它的股息收益率呢是 2.35%、啊、这个麦当劳的股息是 2.35%、这也是以前大家有推荐的哈，就是去找那种啊，既能买它股票还能带股息的啊，做这样的股票的股东哈。那这个是麦当劳，人家宣布给股东返钱啊，不错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美光已经是非常漂亮了，我就不多提了。苹果呢，大摩说呀，它的 iPhone 16交货时间呢下降，那这个事情呢，今天对那苹果的股票是带来压力的。那本来呢，本来认为呢，它的这个新的苹果 iPhone 16上来之后呢， AI 等等加持，它的销售量本来应该是超出预料之外的，但是呢却受欢迎程度呢却看来不如预期。因为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说， iPhone 16的交货时间比前几代产品明显的缩短啊，缩短表示怎么讲，购卖嘛啊，不购卖，平均到九月到昨天为止，平均交货时间仅为15.2天，比 iPhone 15的25.7天和 iPhone 14的18天都显著的减少。在国际市场上， iPhone 16的平均交货时间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是16.3天，低于 iPhone 15的28.5天。摩根士丹利说，汇总了所有 iPhone 交货时间的数据之后呢， iPhone 16从预定到今天的平均交货时间为14天，是过去5年所有周期中最短的。iPhone 16 Pro 和 Pro Max 交货时间也比前代产品的缩短。在美国， Pro Max 交货时间 25.5 天，比之前的15的 Pro Max 短了18天。Pro 的交货时间是18.5天。 早期买 iPhone 16的买家是为了淘汰旧的机型，或者是新机型的电池寿命和摄影系统的改进啊所吸引，不是因为这个 Apple 的这个智能啊，就是个 AI 智能才购买的。好，这是一个消息。那这些消息呢，都会对我们知道，这都是支撑股市上涨的重要的大公司啊。那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下的。然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哈 ，Meta 呢，它是推出了那个 AR 眼镜原型和更便宜的 VR 的那种 VR 那个头显，它呢还公布了多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哈，还有最。这个等等消息公布之后呢，它短线走高了 2.2%， 现在呢每股是575.7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呢，最后收盘呢它涨幅是 0.88%， 报568.31元啊，最高的时候走到575，后来收在568。 AR 的眼镜呢是它今天是推出来的一款新的，它的目标是有一天提供智能手机的替代品，但是它只是一个原型的产品，短时间还不会销售给推给消费者。但是呢它的这个 AR 眼镜啊，它是吹得比较厉害了，它是使用一个就手脖子上哈腕带组件来接受用户的神经信号，用大脑来控制等等吧，然后还可以用来玩游戏，通过虚拟化身和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视频会议，通过手腕的这个带子呢检测神经刺激等等。然后他说这个眼镜代表了他近十年的技术和重大的财务投资，将在未来十年成为消费品。然后他在过去四年里头哈，为这个产品呢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然后认为呢 AR 眼镜将成为一种移动免提的设备，有一天可能成为与智能手机竞争的首选在线交流和互动方式。这些呢他得到了黄仁勋的背书，他说这100克的重量呢是非常令人惊艳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好吧，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头昨天我就要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商业房地产的一些故事。为什么呢？我要给大家讲这个哈，那我刚才提到了，那就是在过去的商业房地产非常的不景气，控租率包括曼哈顿现在仍达到17%，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商业房地产居然人家是供不应求，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有两个公司，他们做的商业房地产投资呢，再一次显示了，只要倾听市场，总是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呢，是再次重新去定义了房地产的精髓，就是 location 加上 location， 咱们以前说加一个 timing， 对不对？但是呢它是叫加高尔夫的模拟器等等来解密了办公室啊这种市场的密码。从新设施的这种便利条件，健身房到电影院，良好的通勤位置，让呢在费城约80英里之外的建立起来一个24层的办公大楼，在过去的5年里入住率翻了一番。这是在华尔街日报哈，他们在昨天所报道的一个专栏的文章。开发商美国股权合作伙伴在2019年以3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名为叫做 One Tower Center 的新泽西的办公大楼。这座楼呢，当时有40年的历史，显得呢很老旧了。它既没有健身房，也没有租户的休息室，也没有电动车的充电桩。但是呢，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24层哈，只有3800万。低廉的价格呢，他们收购，然后呢又花费了2000万美元，对呢435000平方英尺的物业进行了改造，来吸引租户。于是，一家叫做 HCL Tech， 是一家全球性的科技公司，在今年2024年迁入了 One Tower 4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它一共有43万哈，其中它就干了40000走。那么现在呢，这个郊区的建筑已经全部出租，而且呢租金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也吸引了把其他的一些建筑里边的租户全都给吸引过来了。他做了哪些呢？他把这个40年的大楼呢翻新了一下，他加了新的那种 lobby 大堂，加了电影院，加了高尔夫模拟器，加了健身中心，配有街机的游戏，乒乓球的那个桌子和租户的休息室。 这个经营的公司说，租户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什么来填满办公室啊？他说，他们在新泽西拥有40,000平方英尺的这种新的办公室的空间啊。我刚才提到了，现在这种情况呢，它是在曼哈顿有17%的控租率之下，人家做出的。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呢还在另外一个离新泽西收费公路第9出口很近的一个地点，也有一个14英亩的酒店，等等，还有会议中心。那这个地点呢，选择的呢是对于位于新泽西中部的数百万的工人的通勤相对来说比较短，每天有16万辆的汽车经过。然后他们选择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目前的 office 的这种市场办公楼低迷的时候呢，其实办公楼是能够蓬勃发展的。它就是需要一个 location 理想的位置，它能够缩短习惯于在家工作的员工通勤时间啊，这个要离着员工他们的家要近，以及公司所说的必要的升级和便利的设施来吸引员工重返工作的场所。另外呢，还有一个 one， 也是 one 啊，它不是数字那个 one， 就是英文的那个 one，Vanderbilt。是一座豪华办公楼，它是位于曼哈顿中城。他们配什么了呢？米其林星级的厨师的餐厅，大量的户外的空间，租赁率也达到了100%，而且它的租金处于全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一个呢，他举例子是在我们加州库尔福城的11层的叫做 Entrada 办公楼。它呢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2年前开业，它设有天空平台、礼宾服务和凹式的阳台，餐厅正在筹备中。然后呢，这个经营的 owner 呢说，他们今年签署了洛杉矶地区最大的3笔的租约。这几个 case 呢都显示出哈，其实你不是在那么非常光鲜的郊区的那种地点，它也是就像那个 One Tower Center 哈，也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它呢在临近那些交通不便、设施陈旧、餐饮选择差的那些建筑物当中脱颖而出，即使呢那些地方的降价都没有办法吸引租客哈，就是楼啊就是必须要进行翻租哈，进行更新。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哈，还有呢利率的下降啊，像亚马逊呢重新开始实施5天的办公室工作周等等的这些报告，都提高了对办公楼市场即将复苏的这样一个希望。美国现在呢，全美仍然有超过9亿平方英尺的办公楼的控制的空间，主要原因还是大家不回去上班啊，对办公的楼的越来呢越有压力了等等。所以呢，这些是我们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到的哈，就是location， 还有呢倾听市场的声音，这种商业客户他们到底需要什么？那你去这样做的话，永远都有赚钱的机会啊！好了，这是我昨天我就看到的时候，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经营这些呢，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它是一个资本投入非常大的，而且呢，它这个领域和咱们自己做个小个人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必须是要懂得这一部分的市场，隔行如隔山哈，这一部分的市场也是非常有趣的。你要去跟这个圈子里的人去聊天，去经营酒店的呀等等，你跟他们那大老板去聊天，他们都是管理团队的，通常他们一个 owner 都是经常连锁的酒店，他们都是什么希尔顿呐等等这些连锁的。酒店 owner 哈，那他们这些人在一起谈论那些事情的，高姐有机会认识一帮这样的人哈，我都觉得蛮有意思的。有机会有这样的话题呢，慢慢再跟大家一点点的去分享。如果呢你有这样的故事的话，愿意分享给大家，也请私底下联系高姐哈。我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说哎，我有这个讯息，愿意跟我分享，我私底下高姐可以跟您见见面啊。联系我的方式是给我们的热线电话送短信哈，888-275-1628。另外呢，就是咱们听众里边有没有去买了这个Cybertruck 呀，就是$100,000的这个特斯拉的卡车呀，然后你怎么去清洁的呢？现在呢，我昨天看了一个文章，我一边看我一边笑啊，太有意思了。他说呀，现在呢这个买了这种炫酷的 Cybertruck 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干嘛呢？清洁它。这些车主 driver 哈，这些 owner 们，他们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清洁用品呢 甚至那个 Costco 的那种婴儿的湿纸巾呢、啊、来对抗车上的污迹啊。然后你要不这么做的话，他就觉得那个手印啊，很多人都在看我的这辆车啊。这篇报道呢讲的非常的有趣，我就不详细给大家讲了哈。那这里边他就讲到了一个叫做麦克罗尔这位先生，他呢就简直为了清理这台车的狂热的都已经不行了。他呢花了$500购买各种清洁产品，制定多套的步骤洗洁和涂层的过程，然后呢在这个 Cybertruck 的车主论坛上面分享他2300字的清洁的方法。他说我们家的餐桌上全都是特斯拉的清洁用品啊等等。因为它外观是不锈钢合金制成的，够坚固，也能够体，也不怕撞击划痕啊，甚至呢不怕子弹，但是它也不需要涂漆，但是啊它就是清洁是比较麻烦。有一个 Reddit 的用户就喊呢、啊、什么 WD40 啊，联合润滑剂，还有一个说 No, 玻璃清洁剂才是最安全的选择。那么还有呢这个车主们哈，就手册呢拿到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不要用热水，不要用洗洁剂，不要用高碱性的清洁成分和挡风玻璃处理液等等，粗糙的布和阳光直射下清洗也是不可取的哈等等，连自动洗车也不推荐哈，因为呢尽管他的车有这种密闭的这种设施，他也不推荐你自动洗车，那怎么办？那你洗车就成了 Cybertruck 的一个难点了。我们的听众里边有人是老板没买没买 Cybertruck， 您的清洁是怎么做的呢？哎呀，这个文章太好玩了，这些有钱的车主们现在拼命的在磕啊，跟这个车的清洁在磕。非常好玩。然后这里边呢发展了一些行业专门给他这个车盛产的这种洗洁液哈，专门针对他，什么 Cyber Clean 等等啊，喷雾的每瓶29等等。特斯拉也推出了自己的 Cybertruck 的清洁套件啊，$130等等啊。而且呢即使这样的话，在本周一的时候呢在官方网站都已经售罄。好，有意思吧？$100买完了之后呢，清洁出了问题，然后呢，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在疯狂的进行分享，到底用什么能够把它洗干净？您是其中的一个吗？您用的什么样的清洁产品呢？哪个最有效果呢？请给我们的8882751628上送短信，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啊，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美光哈，今天盘后呢是大涨。我们看一下美光代号 MEU 它的趋势。
MEU， 美光 Micron Technology 95.77。我看在一周内的数据看它趋势是看涨的，但是我看更长期啊，一个月以上啊，半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可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是看涨了，它的阻力在140左右。
天哪，它这个现在盘后已经涨了15%了，一条大力线就立起来了啊。这是美光，它其实呢我刚才讲到了，很有可能对接下来的财报，这是一股非常利好的消息啊哈，直接在飙升。好，这是美光，但是长期仍然没有走出去它的跌势哈，大家注意。那相对呢就是 NVIDIA 呢已经连涨了哈，连着三个交易日都是连续走升的。今天呢贝恩咨询公司发布了年度的全球技术报告，预计呢人工智能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呢这个报告呢也促使了对 AI 巨头 NVIDIA 的一个看涨。同时呢现在也有消息呢，是有今天还有个报告说这个黄仁勋呢他的股票出售股票已经完成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他应该是到明年3月哈，但现在又有一个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他个人股票呢，就披露出来要卖股票的这个计划。那这些呢，虽然对 NVIDIA 并没有明显的一些利好的消息，但都可能会促进呢股市的这个上升。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123.51啊，我看在周内它也是它的趋势看也是看涨的。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看半年以上的数据它还是看涨了，所以长期它还是看涨了，短期其实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好，这是 NVIDIA 啊。
主力大概是在130左右。
嗯，现在是123.51。那今天的 Meta 哈，在它的 Meta Connect 大会上首次推出了 AR 眼镜，平价的 Meta Quest 3的混合实境的耳机，人工智慧的助理 Meta AI 一系列更新，今天它上涨了 0.88。 我们来看一下 Meta
568.31哦。
嗯，
我看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它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它近短期内的走势会比较波幅会比较大一点，主力大概在640左右。
好，那接下来是特斯拉。特斯拉呢，现在有消息说在第三季中国的销量有望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季，在关键的市场中国的这部分销量开始回升，所以今天的特斯拉的股票呢，昨天大涨是吧，今天又继续攀升了 1.08%， 昨天涨了将近 5% 对吧。那么今天呢收每股257.02，那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257.02，我看整体来说它也是看涨的了，短期内如果是一年内它在一个幅度里面盘旋了142到260之间，所以长期如果能看五年以上当然是看涨，所以现在的主力大概在280左右。
好的，今天就看这几个个股吧哈。那中国的这个股票呢，对冲基金是大举呢买入中国的股票哈，奉命上涨，所以呢大家现在都进去了这个钱，那怎么样我们再继续观察。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讯息呢就这么多啦，非常感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话，别忘了哈，往888-275-1628上送一个短信，高姐呢会回复您。好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再见。